新一更新第三期，人类思想功能和基督思想功能。第一大点，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他并没有说不要看自己过高，而是说不要高于所当看的。圣经里的话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句句都是炼净的，有原因才说。当我开始在书信中越来越多地读到有关新造的人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时，我开始意识到，难怪保罗为什么要叫他们平静下来，因为他们发现神是如何说到关于新造人的一切。如果你真的没有神的灵，那你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最快让你自视过高的，就是你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不是在说到处傲慢自大之类的，那很明显不是出于神的灵。但即使是今天的教会，你会看到有些人看自己比别人强，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恩赐或恩高，不管是叫什么吧。在教会里，他们把自己置于其他基督徒之上。现在重点来讲讲这一点。第一，就是不轻看信心软弱的。我圣灵充满，相信整本圣经，不像某某人或某某教派，这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想法。我不是在说某个团契或者任何的群体，只是经上说，如果弟兄信心软弱，你不是因而贬低他，你要分担他的重担，帮助他，因他的信心，使他的信心增加。你给他信心，教导他应该要怎样有信心。你不会看不起他，并说我有信心而你没有。这是我成长阶段时所在的有些团契的问题之一。第二小点是，不高看自己所能做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而是要清醒的思考。现在不但要清醒，而是让头脑更加的清醒。很明显，我们不是在讲醉酒之类的清醒。当保罗谈到头脑清醒时，他说的是理性的思考、准确性的思考、判断性的思考，不是批评挑剔，而是决定果断的，能够不傲慢地看待事物，行事合乎其道，看自己合乎中道，清醒地看。如果你真的明白真理，你就会清醒地看。我是在很多恩赐、恩高等这类教育中长大的，如果我接受了一点这种思想，那么自然就会想，我有约翰雷克的恩高，或者说我有这个恩赐。我们在早期就明白了这个真理，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我们所教导属天医治的15个秘密之一。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能做的事。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你能做的事，你怎么能把自己看得更重要呢？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在基督里的身体里有不同的功用。底线是，我们被告知的任何事情，任何信徒都能做到。正因如此，我们不应该看自己过于他人，这很简单。第二大点，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拥有基督所拥有的。我们上一期提到《哥林多前书》 二章十六节，谁知道主的心思，就可以指示他。但我们有基督的心思。人们说，让我们把主的心思放在心上。不，不是我们去把主的心思放取过来，而是使用它。你不需要去取得它。如果你重生了，你已有基督的心。你不需要去获得才得到。让我给你们另一段经文来支持这个观点。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也如何，是现在时态，是现在，在这世界，无论他如何，我们现在在这世界上也如何。经上还说，而不仅说，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意味着无论耶稣有什么，我们都有。这就是同为后嗣的意思。如果我们与耶稣同为后嗣，如果现在我们像他一样，我们就不会有其他的心，只有基督的心思，基督的思想。我们与基督是共同继承人，同为后嗣。我们有基督的心，基督的思想，这是属灵的逻辑，同时呢，也是经文，两者结合一起看，永远都是好的。阿们。第三大点，人类思想的功能和基督思想的功能。第一小点，人类思想的功能。没有堕落之前的亚当呢，头脑是非凡的。当亚当被造出来的时候，他很聪明，能够给所有的动物命名。神说他叫他们什么，他们就将以此命名。他没有说，让我来告诉你他叫什么。亚当也没有问神，你想如何叫这个。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他看着他们就命名。不管他是什么，那时候叫什么，现在就叫什么。我个人并不将此立为一个教义，因他不是，没有人靠这个得救。我个人认为，亚当当时怎么称呼他们，就是他们今天所称的物种的名字。我相信是这样。比较堕落之前的亚当和堕落之后的亚当，人类的智力水平开始下降了。第二小点，我跟萨默尔博士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件事，他去过很多国家，无论到哪里，他都尽量的参观。他到达英国时，在伦敦参观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有些考古的东西显示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人们在加勒底的生活。当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时，他们的房子里是有热水和冷水的供应系统的。和当时相比，这可是个好地方。你是否意识到，直到19世纪末期，我们的房子里都没有热水和冷水，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有。那么为什么早期的加勒底人就有了这些呢？我们大约在2000年后才有呢？耶稣的日子里没有，这显示了人类的智力随着时间推移而退化。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的智力开始下降。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说，在你犯罪的时候，你就会死去。我们知道是他的灵死了，但他的身体并没有死，他在灵里死了，与神的生命切断了，被切断，这切断了的通往思想的生命，所以是生命切断了。正因为如此，人们的知识从光明变成了黑暗。当你看光明黑暗，看就是不要让你的 光变暗之类的这些词时，你就知道光可以变暗。这些字眼在灵里的层面都跟知识有关。第二小点，人类思想的黑暗程度与神的话语多少有关。你几时挪去神话语的光，黑暗就几时肆虐。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然后是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思考，令人惊异的启示开始出现，即使是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叹的。几个世纪以来，有伟大发现的科学家都是有信仰的人，他们是基督徒。不论认识基督信仰的程度如何，但他们都曾是自己，是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几乎都与有神直接的关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二小点，基督思想的功能。神的话语就是基督的思想，就是灵，就是生命。当雷克博士讲到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们要认识一个事实，就是约翰福音的6:63，神的话语是灵和生命。他若讲神的道，灵与生命就必进入我们里面，不单进入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而且进入我们的魂。神的话语会渗透到我们的大脑的每一个细胞，因此神的生命不仅在我们的灵里，也在我们的大脑里。正因如此，我们就能记住。重生就是与圣灵联网，接通基督的思想。当我开始看到信息更新，我意识到，当我们讲神的灵，我们也讲到圣灵的思想，圣灵也有思想。如果我们与神的灵连接，也就是与神的思想连接，与基督的思想连接。当我们说连接，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断开。但现在当他们与神连接，他们就重生了。约翰福音15:5，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耶稣是葡萄树，枝子，葡萄树长大了，然后有了我们这些枝子。我们有基督的生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和葡萄树有连接。同样的，生命在葡萄树中流动，会流到树枝，从农业和园艺角度转到科学角度来看，技术上的自然连接或必然结果是什么呢？看起来就会像互联网。第二个小点，与基督的思想一致，做基督所做的。与此类似的事情是，人类不能创造出任何不像他们自己的东西，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思维方式运作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塑造的。人类犯罪后，这种知识和这种连结就消失了。但现在，当我们重生时，我们重新连接了，我们又连上网了，也被称为圣灵。当你重生连上圣灵的互联网的时候，你整个思维方式，你的思想被造
是和神的思维方式一致，是和神的思维方式完全一致的。人类堕落之前，亚当的思维是与神的思维一致，因为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今天也是一样，你应该用基督的思想来思考。圣经说我们有基督的思想，并没有说我们有基督的大脑。基督的思想必须在基督的大脑里工作，基督的大脑必须能够运作，能够跟上基督的思想。现在你有了基督的思想，这意味着你的大脑必须能够向基督的思想运作方式运作。这有点像电脑升级，很多人依然试着在没有升级的情况下运行，但当你重生时，你就得到了升级了。你升级进入基督的思想，当你进入到基督的思想中，所有基督做的你就都可以做了。阿们。好，我们进入第四期，科学事实印证新一更新真理。第一大点，时刻更新知识，保持在线联网。我们正在讲新思意念的更新，什么是基督的新思意念，什么是人的新思意念。上一期我们看到人的堕落之前，人在堕落之前，人和神有同样的新思意念，人可以与神沟通相交。上期也谈到人重生就好比与圣灵联网了，能够与基督的思想连接交通。你跟思维模式不同的人相交不了，我不能和2岁的孩子相交。我们可以一起玩得很开心，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和乐趣，但却没有切实的交流，没有真正的相交。如果想要有真正的相交，我们必须能够心意相通。第一小点，随着末世的临近，知识会飞速的增长。没有堕落之前的亚当可以和神的心思意念相通，但亚当犯罪之后，他的认知和头脑就昏暗了。经过一段时间，知识不断减少，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又开始回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像神圣言所预言那样，随着末世的临近，知识会飞速增长。但以理书12:4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书中谈到这知识封锁起来了，但一旦打开，知识就会呈指数增长。知识呈指数增长，而且越来越快，这得到了科学的证明。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会看到快至一个程度，信息不断变化将成为一个常态。如今我们的生活被持续的新闻报道、手机提醒不断的涌来，信息所充斥着，甚至人们无法看到手机的时候就会出现紊乱综合症。如果一定时间不能查看手机，就开始抑郁。人们注意到在没有手机服务或够不到手机的地方，无论男女都会出现了和产后抑郁症几乎一样的症状，这样就变得严重了。能够真正跟得上知识更新变化的唯一方法，就是一直上网或保持在线状态，在线的状态，这是唯一能让你不断获取信息更新的方法。最终实现它的方式是在人身上有一个物理和生物上的啮合。换句话说，如果有机会放入做植入手术，使人不需要拿起手机，信息就会以声音的方式，甚至以图像方式等投影在你面前，让你看见。有很多人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事实上所有信息都正朝着这个方向在持续不断地发展。这些与我们的主题不太相关，却细思极恐。 一面让人生惧，但一面也可以令人非常兴奋。如果你保持跟耶稣的连结，与他同行，就是令人兴奋的。第二小点，知识是你如何处理信息。我刚才说到，正向知识不断增长的信息时代，与此同时呢，这也是令人生畏的部分。当你可以获取信息，却没有受过如何处理这信息的逻辑训练，你会很容易被引导去做任何被告知的事。信息和知识快速增长，但我们必须区分信息和知识的不同。你可以获得了信息，但依然没有知识。知识使我们能够把信息分类，就是让这些信息正确的组合在一起。所有的信息你都有了，你可以处理信息，做出合理或准确的决定。信息就只是信息，知识是你如何处理信息。我最近发现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学校具体学些什么，但最近听澳大利亚的朋友们说，30岁出头的成年人没有被教导过如何写草书，没有被教过。现在大多数的学校换成了使用平板电脑或其他什么的，他们将会看到，我这样说是根据启示而有的知识，并不是我发预言来让它发生。这些事将会发生，我并不是说通过说而使这些事发生，而是认识到这将要发生。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精神障碍，越来越少逻辑。当你越没有逻辑，困惑就越多。第三小点，人缺乏决断力是因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有断点。你会看到人们尽管已成年也不能做决定，要被指示才知道要做什么。产生这个现象是因为他们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有断点了。知识能够从这里走到那里，是通过一个神经元接上另一个神经元，他们是相连接的。当你打字，你的神经元之间并没有产生连接，书写使你的神经元产生连接。当你停止那个手写，神经元之间产生连接的能力开始会减少，最终将停止。一旦停止，人们就没有能力做出决定。当你不能做决定的时候，就会依赖有人替你做决定。事情就是这样，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孩子有精神问题，学校将更少关注学习，更多是应对精神障碍。第二大点，新一更新的讲座四项基本原则。圣经呢，无疑是神的话啊。第一，圣经无疑是神的话，圣经是无误的神的话语，圣经是无误的神的话语，请写下对还是错。第二，圣经真理是我们能相信并能够活出来的。圣经的原文根据上下文正确分句断，正确断句分解，不与其他经文相矛盾，是真理，是我们能相信并在我们生活中活出来的，请写下对还是错。当你写的时候，可以写正确，也可以写是或我同意，都一样。你这样写的时候，你正在形成神经元之间的触点，将神话语的真理思想与你的思想联系起来，这会帮助你认识到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当你读到神的话语时，你已经有了那记忆、那想法，赞同这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是那么重要。我们再做一些小小的练习，帮助你在你的神经通路上建立连接。这是我们整个讲座都要做的，和我们之前所做的讲座都将不同，甚至是与前两年的上一次有 不一样，因为我们又成长了，神给了我们更多信息和启示，随着我们继续，我们会把它们应用出来。第三小点，你能完成圣经上所说你能做，你能完成圣经上所说你能做或吩咐你去做的事。圣经说你能做神吩咐你去做的，这些都可以由你来完成。如果需要神的帮助或大能帮助，就可以期待他的帮助和大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请写下对还是错。圣经说你能去做神吩咐你去做的，这些都可以由你来完成，这是你首先必须决定要认同的。如果神命令说你可以做到，你必须同意我可以做到，阿们。但人通常来讲第一反应是，但是我做不了这事。举个例子，你说我医治不了病人，这也算是事实，因为凭你自身你是不能医治病人，你只有和神的灵连接上，神的灵去做医治的工作。如果你里面有断点，你也许会说我做不了这事。如果你里面自动有着断点，我做不了这个，这是神在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你若有着断点，你就永远不会带着你可以完成神旨意的想法去读神的话。所以你必须同意圣经上所说的，如果需要神的帮助或大能帮助，就可以期待他的帮助和大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你让我做一件事而我不能独立做到，他就会赐给我能力去做，因为他不会命令我去做一些我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果神命令我做而我不能自己独立做到，神有责任提供做这件事的能力。你可以写下正确。第四小点，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站在该站的位置，使之成为经历。圣经说你现在所拥有的是可以被接受和相信的真理，即使事实看起来相互矛盾，因为事情可以在你面前发生，但外面却看不到。这就是位置和经历的区别。经历呢，是你所经历到的，位置呢，是你所拥有的。即使你没有经历到，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站在该站的位置，并使之成为经历。你可以写下正确。第三大点，科学事实与心意更新，真理吻合。第三种能激活基因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话语，第二个是行为和信。在你里面已经有一些基因是活跃的，比如你说我家里没有人患过癌症，但让那癌症细胞生长的基因在你身体里，不是在你的灵里，而是在你的身体里，它从未被激活，处于休眠状态。也许你会说，在我的家族里，我们每一代人都有得癌症的，好像永远都不能幸免。这基因也在你的体内，它可能已经或还没有被激活。有两种方式会激活该基因。第一小点啊，第一种方式呢是通过话语来进行的。如果你说我的父母得了癌症，所以我也可能会得癌症，你就是正在激活那个基因，这意味着它会扩散，不是癌症，而是那个基因会在你的身体释放出来，从而产生一个有利于癌症的环境。如果你家里有人患某种类型的癌症，当你说癌症的时候，这种类型的癌症就会在你的头脑中，你的大脑知道你说什么，你的身体也明白你的脑子里所想的， 因此这种类型的癌症会更容易被激活。第二小点就是第二种，第二种方式呢是通过行为来进行的，癌症基因通过按照你所说的去做而被激活了。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说过信心？信心是相信神说的话并按照他说的去做，但有人所做的是根据人的思想思考决定，而不是用基督的思想。你听到有人说，你听说了吗？某某得了癌症，真的吗？我不知道。你听了，现在你说了，采取了行动，你的行为在演绎出某种信，而这实际上是恐惧。现在你在恐惧中行事，是消极的，是消极的信。到目前为止所说的有道理吗？你是在用这个方式激活了本来还在休眠的癌症基因。第三小点就是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消极的信。注意这里有三个部分，你先是口里说出来，然后就像那话是真的一样行出来。你口里说出来并照此而行，是因为你相信那就是真的。问问自己，为什么你会那样说？那是因为你信。当你这样说并这样做时，信就在那儿，并且被坚固了。我在这里想要展示的是，信心是如何运用在消极的一面。你可能会说，我才不相信我说的话会激活那个基因，和它有什么关系？这是两件事儿。第一，如果你真的不相信你说的话会对身体有影响，那么我可以保证你还没有重生。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话可以改变你的身体，你也不会相信你的话可以改变你的灵。如果你的话没有改变你的灵，你仍然死在罪中。你的话改变了你永恒的命运，这是你如何获得重生的方式。你相信说出来然后行动，这就是信。如果你不信，如果你不是相信说出来然后行动，你就还没有重生，这在自然界中也是完全一样的。第二点，想法作为记忆存储在你的脑神经元中。在你开口说之前，你必须已经有了一个想法。我非常感谢叶博士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能证明的一件事就是想法其实作为记忆存储在你脑神经元中。是正因为如此，想法实际上占据物理空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想法是事物，因为它占据了空间。这些想法开始占据你的大脑空间。下面我和经文联系起来讲，每次当你说什么，如果你可以看到你的大脑，那时你会看到一个小东西会变大。你说的越多，它就会长得越强壮，你在不断的强化它，于是那些想法就变得越来越坚固了。很有趣，人们经常攻击说神话语的人，说出来就像是你以为你每次这样说就会创造出一些东西来吗？事实是，每当你说话，你都创造了一些东西，在你的神经元中创造了小结节，因为它必须为储存创建空间。每次你说话，你都在造出一些东西，你在为它们创造空间。第三小点，你的所想所说都会创造神经元、神经结节。那个神经元上的结节原本不在那里。每当你脑子里有一个想法，你的大脑里就要有一个地方来存放这个想法，于是就创建一个结节来存放那个记忆。每次你想什么或说什么，你就会创造出一个结节，一些结节，而且他们试图处于同一区域，这样 更容易被访问到。第四，反圣经的想法最终成为坚固营垒。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说，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注意，这里关键是攻破坚固营垒。这里坚固营垒是什么呢？他们是一些虚幻的想法，与神的话语不一致的想法。坚固营垒不是魔鬼，而是心思意念、教义、记忆等。你越多的思想这些反圣经的想法，你就越多创造新的结界。你每想一次就创造出一个新的结界。你把过去带到现在，然后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归档，没有任何东西能回到过去的样子。现在有另一个想法浮在上面，长久以往，你所做的就是在为所有这些想法创建了坚固营垒。你想某件事越多，营垒就越坚固，你越担心害怕，每个担心都是一个想法，每个想法就会产生一个结节，每个结节就像墙上的一块砖，你很快就有了一堵墙，再后成为一个叫做担心的坚固营垒，那也就是你大脑部分所待的地方。当你有了这样的想法，这样思想的坚固营垒，它就需要神的能力来攻破。这就像电脑一样，你不能只删除其中的内容，你必须删除并添加其他东西进去，你必须用别的东西代替它，就像电脑文件一样，总是存在那里，不能真的除去它，你需要的是改变文件中的内容。阿们。第五小点，建立神话语的坚固态，关键是要按神的话语去思考，这样你就能建立神话语的坚固台。箴言书十八章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如果你想要安稳，你必须通过思想说出并行出神的话语，在你的思想里建立神话语的坚固台。基于我们刚讲的，你知道了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这不是说仅有圣经好像还不够，而是科学，就像我以前常说的，科学只是在弄明白神如何做这一切。我们所做的是从科学的角度向你们展示神已经说过的真理，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攻下坚固营垒，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我们将会讨论一种方法，我要教给你们如何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仅仅试图正确思考还不够，那些被攻破的思想需要被囚禁起来。我给你们一个提示，被囚禁意味着你必须有某种东西把它和其他东西隔离开来。如果这两者之间没有可以用来屏蔽隔离的东西，那它就不是被囚禁。阿们。第三期第四期完毕，阿门。